非常的感恩能够继续的一同在主的里面来思想到神的恩典。诗篇二十三篇有人把它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我想我们当中还从来没有念过诗篇二十三篇的举下手好吗？好，一定会有一些位哈，但是呢真的很鼓励你，一定会发现这个诗篇呢太奇妙太宝贵了。那么这首诗篇呢，刚刚我们诗班在前面唱诗的献诗的时候有献唱哈，它有几种唱法。那么刚刚唱的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就是用咱们的紫竹调哈。刚刚的那个旋律呢是完全中国诗的这个旋律来唱。那最早我听到这首诗歌呢是在我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中国最困难的年间，特别是我们家呢，我看到爸妈他们的名字被打上那个叉叉哈，写在大字报上面，所以呢我知道说我们家大概大祸临头。看到有些来抄家这样在那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但是就在一个半夜里面，我忽然间就惊醒过来。当时一个小孩子五六岁，但是心情非常恐慌，但是就在那天半夜里面听到这首歌。原来呢是我爸妈妈他们呢在半夜的时候，他们跪在一起祷告，两个人很轻的在唱诗篇二十三篇。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旋律就很深的好像刻在我的脑海里面。以后我发现最奇妙的哈，当时对圣经啊对基督的信仰不是太明白，但是就觉得说好像很奇妙，你一唱这些所谓的圣歌，你就会发现你的心灵好像在被洗一遍一样，你就感觉那种的很平安的感觉。这是后来哈，特别中国大陆在79年80年代开始很多教堂恢复了哈，当时有些人也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进过教堂的，没有去过教会的，他们就感觉说进入教堂好像第一个感觉就是听到那个圣乐，那一种让人立刻感觉非常不一样，那种旋律完全不是跟地上的一个演唱会啊，或者是以前我们大唱那些所谓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种无言的力量，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在这个背后。后来当然慢慢知道，原来圣经上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一首圣曲一首圣乐，当这个作者是一位认识上帝的人，当他知道他不但是在写歌写词，他更是用他的心灵在敬拜，圣灵就借着他能够把这个力量透在这个歌曲里面。好像我们大家也很喜欢唱小敏的歌，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音乐训练的一个小女孩，但是为什么一首一首歌能够从她的指尖流出来。那次我们在芝加哥一起开会的时候，就看见她当场 她说有一个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就朗诵一首歌词，让我们非常感动，看见实在是圣灵自己的工作。那诗篇二十三篇以后，真的不管到哪里，有时候人生感觉孤单，有时候感觉彷徨，有时候感觉胆怯，无论你在怎样的处境里面，我发现二十三篇总能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那么谈到人生的乐章，我想大概我们多半都同意，人生像一首歌，意思就是人生里面呢，因为歌曲你看它有高高低低不同的音符，那么人生呢，我们也常常同意说有高有低有快乐的时候，有悲伤难过的时候，但是基本上人生同意是一首歌。那么我要请问，是悲歌还是乐歌呢？我女儿在去年那个重阳节呢，教会有一个表演，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长辈们朗诵，因为特别小孩子哈。那我女儿那个时候才刚刚两岁，她也很高兴参加。为了参加那个表演呢，就是要朗诵一首这个诗词。那当然最有名的重阳诗就是9月9号忆山东兄弟。我们就 帮忙他一起背啊练啊，最后呢他摇头晃脑背得不错，这个叫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因为背得太熟，他很得意，后来那老人家很开心很喜欢，那现在他每次我回去看到我就背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被他这么一背的心里面也五味杂陈，这个怎么高高兴兴的就是这个又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啊。人生其实你仔细想啊，太多不如意的事。台湾有个叫张荣发啊，很有名，那么也很成功那个企业。那有人叫他谈谈说你人生的秘诀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人生的秘诀就四个字，叫常思一二。开始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常思一二，常常思想一和二，那么一二是什么呢？他说原来呢，因为人生不如意是准十之八九，那么既然十之八九都不如意，那么你常常想那不如意呢，越想越不开心，你还干脆不如想想那个一二呢，就比较有点动力，有点开心。换句话说，其实我们都同意人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悲哀里面，在难过里面。其实我不是单单这样讲，英国是有专门的很 scientific 的那种这个统计，很科学的统计，他们就做40,000多人的一个 survey 一个调查，就问问说每一个人你仔细想想看，那么你的一生里面快乐的时光跟悲伤的时光那个比例是多少。结果呢，平均下来多半人同意一生里面 70% 的时间是不开心难过的悲伤的或者是淡而无味的，那么快乐的高兴的值得留恋的回忆的喜悦的大概不占到不超过30%。那英国人还有一次不但做这个调查，还有一个调查，他们就统计一下看看英国的 women 就是女士们一生里面哭了多久，还有做这个调查的。这个调查就发表在今年的澳洲日报，各位可以去看1月10号澳洲日报上面有，也是相当大的一个范围，就在网络上面做这个调查。结果呢，英国的妇女平均寿命78岁，以一个78岁的一个妇人在英国，一个 woman 一生里面哭了16个月，整整哭了16个月。当然他们还统计就是刚出生到2岁，那么那个端每一天平均哭2小时，2岁到10岁平均每周哭2个小时，那么10岁以后慢慢越哭越少了。不过总体加起来的整整16个月人在痛哭里面。我一看我说英国这不是现在中国家长最想把孩子送的就是先送到英国，因为以前当然最想送美国，不过以前签证很难送不来，所以在欧洲第一大留学国就是英国。我就想有点提醒家长说别送了，送到那么一个嚎啕大哭的国家你还送去干嘛。所以很显然为什么孩子拼命往那送呢，显然可能感觉中国哭的也不会比他们少。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说大概女生就比较爱哭，你要知道英国的你能哭还不错，因为男生平均寿命比女的少活5岁，换言之能哭你还活得比较长。你说我有泪不轻弹我不哭，你可以不哭，不过呜呼哀哉就更早了。其实呢，总体而言人生真的是一首悲歌。为什么会悲歌呢？没有永生，我们在这几天一直强调人生里面我们很看重那些 keyword， 但是最重要的那个 keyword eternal life 我们常常就把它忽略过去，我们觉得不需要。你可以不需要永生，你可以不思想永生，问题是没有这个你的人生走不出一个怪圈，你的人生好像走不出那种叹息。网络上很有意思，这首打油诗我觉得写得蛮准确的。他说1岁啊叫出厂亮相，就是身不由己，爸妈没跟你商量你就到世上来。10岁呢叫天天向上，因为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到20岁你觉得说还有远大的理想，我还要奋发图强。这都我们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40岁你觉得我已经基本定向了。现在很多人就这样，50岁大概很多在大陆就要下岗告老还乡了。那么60岁就打打麻将呢，大部分人大概就这样。70岁呢拉拉家常，这个80岁叫晒晒太阳， 90岁躺在床上多半啊，100岁就挂在墙上了。他们说那还有这个条件，你的儿女对你孝顺你还有机会，要不然上去机会都没有。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十年一个十年是非常快速，我们好像还没有进入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一直在谈啊，什么 Y2K 啊，什么千年虫啊，什么会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一眨眼啊，这个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不知不觉就过去，在你还没有意识到，还没有来不及仔细，你而且能够在过去的十年想到的是什么呢？人类大概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从911拉开一个序幕，从此以后恐怖啊，攻击啊，这个超限啊，什么都变成整个世界不一样。以后你想到什么的，最大的海啸，最大的地震，最大的飓风，最大的人类的卫生史上那种 SARS 啊，什么 N1H1 啊，一直到现在最大的地震，无论在中国，在智利，在日本，哪里所发现，大概在短短的十年里面，你留在你脑海里的都是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吗？换句话说，正像圣经的话讲，日光之下的人生不但是又短，而且是又苦，这是真实的。当人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大概已经很少人会很天真说明天会更好啊，好像以前唱的那些歌，大概不太会有人有兴趣再唱这些歌，因为发现明天不但不会更好，只会更糟。世上人类已经预期得到，不但是因为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单单看一看我们的能源、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环境，照这样下去，人类还能够持续多久，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所以难怪这个电影叫2012，也就是明年哈。那么很多人说这个2012，在大陆很有意思哈，那个2012里面因为出来一个方舟，结果呢，在大陆很多人在网上做生意，就卖那个方舟门票，啊，到处卖，还真的很赚钱啊。那个最便宜的从7块钱一直卖到500块，都有人买啊。还到后来供不应求，我心里想，你卖那么一个虚无的方舟门票，买你一个平安，干嘛你不来找耶稣说，我就是那只方舟，真正到了我里面的，你才能得永生啊。世界上的人为了那些虚幻的，他已经第一个知道 something wrong， 他也知道我活在恐惧里面，但是他宁可在网上去找那些虚无的东西，找那些所谓心灵的慰藉，他却不要来面对这位真实的耶稣。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这个人叫做海明威，那么也拿了诺贝尔的文学奖，美国人。他的墓碑上他说，很抱歉，我再也起不来。因为这个人一生呢很喜欢跑，他以前当了战地的记者，到各种枪林弹雨里面也去，那哪里在美国也是各种地方跑，有一天起不来。我记得有一年到佛罗里达那边去服侍，那么去了一个地方叫 Key West， 美国最南端的，你们过去也不太困难哈。那个地方你大概会注意到，那里有一栋房子，就是海明威留下，他晚年最后生活的好几年就在那里，非常漂亮一栋房子，面向大海。但是那次我去呢，那个介绍的人说小心点啊，这里千万不要踩到猫，太多哇，房间里全是猫。原来知道海明威这个过世的时候啊，他留一个遗嘱，当时他有一头很心爱的猫，他说我这栋最漂亮的房子留给我的猫。那么他那个猫果然不负他期待，就给他生了70多头猫，现在全是猫啊，进去里里外外，我一看以前海明威躺的那个大床全是躺的猫，他写那个老人与海那个桌子上面全是猫。你不觉得很讽刺吗？一个人正像，其实也不讽刺，海明威写的《老人与海》是拿了奖，其实也是因为那本小说就一下子风靡全球。我记得，如果记得不错，我们好像以前课本里面这个《老人与海》还是一篇范文。《老人与海》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一个渔夫当然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要打到大的鱼，算是人生的成功。果然有一天当他年迈的时候，被他找到一条大鱼，很大一条鱼啊，然后那个老人跟他搏斗啊，用鱼叉叉，最后的几次那个船都会要被翻掉，总算把那个鱼抓住了，把它拖回来了。但是当他把鱼拖上岸的时候，发现是什么？一副鱼骨架。因为整个过程里面那个鱼肉全部被别的鱼吃掉了。老人看了那个鱼骨架一声长叹，最后呢有一个很画龙点睛的那个海明威的厉害就在这里。他说这个老人呢就回到他的小屋躺下睡觉，好像婴孩一样。他要告诉我们，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这个老人家从出生是一个婴孩，到他最后人生经过这么多的风雨拼搏，几次差点船要翻掉，人要死掉，面对的是一副鱼骨架，什么都没有得到，仍然像一个婴孩一样。我看完以后，我左看一看，我说这个东西，哎呀，我如果早一点想到，我写出来真的就我拿奖了，这个现在被他拿去了。人生本来就很简单，并不复杂，整个道理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谈。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我们对那个 keyword 常常忽略。我们觉得人生不需要找，或者说就算你找能找得到吗？没有答案。也许在过去我们很多的经历里面是，无论你在假神里面找，或者你在其他的，甚至我们以前以为我们是无神，其实无神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你同不同意？我们绝对相信没有神，到这个程度，真的人会无神吗？完全不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那时候用最有神的办法在宣扬我们的无神论，难道不是吗？我们对一个像我们可以鞠躬，你看那个完全是有神的，那个我们唱的中字歌，跳的中字舞，招请示晚汇报，所有这一切是在最无神的一个口号底下。难怪到了美国有些人看我詹姆斯啊，我们觉得很熟悉啊，以前我们有马列小组，现在有查经小组，以前我们真的这个读毛雪，现在读圣经，以前我们有党支部书记，现在我们有你这个张牧师，很像。我吓一跳，说你把我比什么？比党支部书记了？不然真的怎么这么像呢？所以有些人就产生一个怀疑，说是不是这个基督教学了我们以前那一套呢？我说刚好相反，你错了。如果你去看一看，马克思是对圣经他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的，所以呢，虽然他要宣扬的是无神论，但是他深深的知道人里面那种宗教的情操呢是没有办法拿掉的。所以最有效的宣传无神论呢，就是用最有神的办法来做，而那招果然是很灵啊！那是差不多全国人民全部是在自己在有神的环境都不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神。所以我小时候最近啊，就是有一天1976年突然间的伟大领袖过世了，真的坦白说我当时那种巨大的震惊，因为我以前觉得说他不可能死，他死了地球至少得停几秒不转，怎么会死掉，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从小喊的口号叫万岁啊，万岁意思就是至少活到一万岁嘛，不太可能死，怎么可能80几岁就死了呢？你发现其实真的，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是无神的，所以真正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有彻底的无神论，绝对没有。而人类学家老早就做了这个统计，他们跑遍各种山岛啊荒岛啊，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发现都奇怪，人一定有个特性，这个叫做人的敬拜性， The nature of worship。 以前的人不认识真神，所以他们看个太阳会拜，看个月亮会拜，你说那些人都很愚昧无知啊，现在我们都开明，请问你现在拜什么呢？坦白说今天很多的人拜的是钱，他认为金钱至上，或者有些人拜科学，科学至上，科学万能，他太不了解科学其实是太有限。古希腊人很清楚讲人的三个 level， 第一个 level 就是 you know， 你知道，你知道那个是所谓最基本的最低的一个层次，这个叫做 science， 就是科学，意思就是你怎么知道的，你摸得见摸得着，看得见摸得着，你可以用你的五官去 touch， 那么这个叫做科学。再往上一个层次叫做 You Think。 You Think 就是人们已经发现原来思想啊就超越了科学。因为思想，比如说你现在要到埃及，你不需要去办个签证，你可以让你的思想遨游。他们把这个叫做 philosophy， 就是哲学。所以各位，如果你拿一个博士学位，那个上面写的 PhD， 你说哪里我不懂哲学，什么哲学博士，我只会计算机，我只会医药，我只会某某这样。为什么你的 degree 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呢？原来其实他要提醒你，告诉你，你掌握的是一个哲学的方法论。任何拿了这个博士学位或者拿了这个学位的，一般来说都掌握了一种的 methodology， 这种的方法论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方法。无论是你的逻辑推理，或者你怎么去找资料，怎么样把这些资料做整理，然后把它有一个 conclusion， 透过你的实验，透过你整个背后的一个框架，是一个哲学的框架。所以你的 degree 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人们已经发现原来哲学是在指导科学，而不是反过来科学来指导哲学。那么因为哲学的思想是一种人的 think， 但是希腊人发现单单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还有更高一层叫做 you believe， 你相信。因为如果你从科学的角度就知道，你任何的一个假设都得基于你的相信。你要写一篇 paper， 写一个论文，你先我很不确定，我已经不相信我一定会做成，那你做不成。最基本的是从相信开始。他们把这个叫做 theology， 叫做神学。意思就是他们发现整个人安身立命的这个宇宙里面，如果你没有基本的一些的确认、确定、确信，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你的思想停留，也没有办法所谓产生你的科学。基本来讲，在理工里面，你没有发现吗？很多公理，特别数学上，都是你只能去相信，你不能够去证明，所以这叫做公理。而且很多公理你看看就很不讲理，怎么叫公理呢？我们认为公理就是大家公认应该有道理，问题他不讲理。有一个公理说两条线是平行线，但是是相交的，你说岂有此理，既然平行就不相交，既然相交就不平行。他说相交的，在哪里相交？在无穷远相交。你听完傻了，无穷远我怎么证明啊？怎么证明都是无穷远，还没到那儿呢。他说两条平行线相交在无穷远的地方是相交的。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公理的话，你很多的球面几何啊什么网上你没有办法建造。人类不得不承认，不断的在 believe 里面来建造。所以昨天第一堂我们先从信心开始讲。今天你发现信心是随处你必须要用。你进入一个婚姻之前，你真的对方知道是怎么样吗？不管怎么样，当你愿意跟他踏上红毯那一刻，你再用信心。你说我确信，或者我至少让自己相信，这个人可以跟我白头偕老。信心是人们一直在用的，而我们常常却忘记了。当我们以为说高举科学，你是反过来把最底层的、把最基本的、把那种最认为最低层次把它放到最高，我绝对相信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结果呢，现在你发现如果这样讲的话呢，连牛顿都会羞愧，因为他的这个经典力学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已经不对，到了一个再微观的世界也不对。人类我们常常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伟大奇妙的宇宙创造，有时候我们太过于自信，我们以为说我们掌握了一切，我们什么都可以得到。海明威告诉我们，其实人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这样的无奈，原因是在于我们不认识永生。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当他向我们显明这位永生上帝的时候，整个的人生能够不一样，人生能够从悲歌变成乐歌，是因为真正我们知道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这段的圣经短短的六节经文，哈， 虽然很简单，但是你发现它是真正给我们人生几个很关键的地方带出答案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石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短短六节的经文，但是每一节你发现都是从大卫自己的人生里面提炼总结出来，圣灵感动他，启示他，默示他，借着他自己人生的经历把这些写出来。圣经为什么这么宝贵，这么真实，就是它绝对不是在里面塑造那种高大全的形象。以前我们大陆大概都知道，如果塑造一个英雄人物呢，都是几乎完美无缺，几乎呢是半人半神，不太像人。他们真的是哇，这种你想到雷锋，你从来没有想到雷锋有什么缺点，你觉得这个人没有缺点。你只要想到任何一个榜样英雄人物，全部都是所谓高大全。那我觉得小的时候以前最有意思，就是看一个人，那时候看很喜欢看一些电影啊，只要是正面人物，虽然被敌人包围，多半如果他不到一棵松树底下，他一般不会死的，你绝对放心好。他要死一定死在一棵青松底下，很奇怪，他慢慢移慢慢移，也能爬着爬到青松底下，然后最后英勇就义。所以你放心，如果他离那个松树很远，你绝对放心他死不掉的，连死都会找地方啊，那非得挪到青松底下才死。但是圣经的真实在哪里呢？就是他绝对不来这一套。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真真实实活在人间的每一个人。所以你一看见大卫，你不觉得你看他的人生马上能够找到我们的缩影。所以圣经不但说，不但是大卫，连以利亚这样一个被神很大使用的一个，圣经说连以利亚都是跟你我一样性情的人。大卫你看他的身世，你看他的经历，你看他的各方面啊，跟我们很像。大卫首先你看他的身世啊，大卫的出身，他在一个牧羊人的家庭，牧羊是一个在以色列非常卑微的一个职业，所以从小一个放羊的孩子。我们有时候在大卫身上会想到我们自己，也许有一天你上了大学，在多半那个时代可能过去是农家的孩子或者是怎么样，像我们那个年代也不像现在有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啦、官二代啦，大概那个时候也都比较少。你看大卫不但是出身贫寒，家里面兄弟众多，常常爸妈都会顾不过来。有一次有个大先知叫撒摩耳，那么到大卫家，本来是要去找大卫，圣灵感动他要去高利大卫，结果到他家的，他爸爸叫耶西，很高兴来一个大先知，哇，赶快请客吃饭，然后让他的孩子一个个从这个撒摩耳跟前走过，看来看去，撒母说都在了吗？都在了，怎么就没看到那个？哎呀，想起来，爸说还有个老八在田里面放羊呢，赶快叫人把他找回来。我们那个年代，常常有时候有的家庭父母也是很多孩子，你也不要去埋怨这些父母，常常父母难为啊，不容易啊，那么多的孩子要一个个要顾过来，在这样一个很艰困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他常常被忽略。甚至有时候被父母都会遗忘会忽略。但是忽然间有一招呢，大卫成了一国之君啊，万人之上，众人拥戴，用现在话讲就是忽然间大卫就出了很多粉丝啊。我以前听不懂，我说粉丝可以吃吗？他们说你想，如果更铁的粉丝叫钢丝，我说那不能吃了，肯定不能吃了。真的很多人就很喜欢他，拥戴他，这个很多人在那儿唱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前呼后拥。你不觉得吗？也许 二十年前有一天当你出国的时候，很多羡慕的眼光看着你，哇，这个人真是一招好像凤飞上枝头脱颖而出。人生里面是的，我们常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像很不一样，你过去这样突然间有一天你变成另外一样。人生的旅程并非是一帆风顺，但是人生的旅程也常常你想不到，你年少的时候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在费城，在这里，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在这样的一个，可能你年少的时候你都没有想过。不但我们的人生的经历能够在大卫的身上找到共鸣，如果以品格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去读书知书达理，就是为了要培养我们有高尚的人品。我们不但是期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成为正人君子，我们更是期待我们立于天地之间，我们堂堂正正做人。你看年少的大卫是非常追求高尚，心里很勇敢，一个放羊的孩子不但要保护他的羊群，有一次他到战场给他哥哥送饭，结果一来一看，哇，那个人长得高头大马，对方一个大将叫哥利亚，我看看那个尺寸大概跟现在姚明长得差不多，比姚明可能只高不矮，那武艺高强，结果呢整个以色列看了全下，就挂高挂免战牌。大卫一来就生气啊，这么一个未受割礼的人向永生上帝的军队挑战，怎么以色列军队就没一个人出战呢？他就跑去找那个扫罗王，当时扫罗是这个以色列最武功最高的一个人，而且是长得最高的，你看圣经说扫罗是高人一头。大卫说怎么回事啊？结果一问，整个以色列从君王到底下没有个人敢打仗。大卫说这个未受割礼的人，他不是向我们挑战，是向永生上帝挑战，我去跟他打。那么扫罗一听也挺高兴，这有个替死鬼出去也好，这一高兴把那个军装给他了，扫罗那个军装高头大马，结果大卫一穿头都看不见了。大卫说不要不要，这东西我不能应该穿的，我根本看对方看都看不见，可以说手无寸铁，只有几块石子，但是一个小小的大卫就打败那个哥利亚，因为他知道有神的同在。勇敢的心是从认识上帝开始，我不是在血气里面征战，我不是在仁义里面征战，我是凭着那敬畏上帝的心，我就足能得胜。但是你发现同样这个大卫那一天的失败会败得这么惨，他可以说以前在战场上从来没有败过，那一天当了王，在王宫里面闲得无事，一觉就睡到日头平息，然后爬起来睡眼惺忪，结果呢一下就看到哇不该看了，然后呢越看越得意，结果呢就把人家的妻子夺来。以后你看见的大卫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一个懦夫，因为人常常是这样，你犯了一个错，你有没有觉得你说一个谎，你开始用第二个谎言去掩盖第一个谎，然后你心里老在担心，哇，有一天万一这个谎被拆穿怎么办，然后再用第三个谎言掩盖第二个谎言，一连串的就变成从那里开始，先从色情开始，以后呢从夺人的妻子，以后呢就想尽办法陷害他的部下，直到最后借刀杀人，让他的部下一个这样对他忠心勇敢的部下被送到死地。我在大卫的身上有时常常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模一样，我们难道不是一直追求高尚吗？我们难道不是一直追求堂堂正正做人吗？我们难道不是追求说我们多受点教育，好好的念书，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知识来造就人，来建设，来帮助，来造福，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理想吗？但是如果看一看我们的内心的，常常发现一模一样，我们胆怯，会胆怯到这样，我们不敢承认有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不敢承认，我们的心里面常充斥着这样，无论是妒忌啊，或者是仇恨啊，或者有时候不该起的念头啊，种种这样那样，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所以常常一个人一旦没有了神在他心里，大卫那一刻成为一个目中无人的人，不但是他的 经历他的身世，常常我们非常能够 identify。 你看看他的整个人生的经历，大卫当了王，当然家大业大，好像这个众人拥戴，万人来投，当时以色列国很多勇士到他的麾下。但是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忽然间众叛亲离，自己的儿子起来造反，亚撒龙起来造反，要夺他的王位，取他的性命。大卫就逃啊，奔逃啊，一面哭一面走。他的底下的勇士全部失散，当时最帮他的那个谋士亚西多佛就离他而去，变成他儿子的那个谋士，设计多方的要来害他。人生里面常是这样，突然间妻离子散。我再看一看当今那些位，无论是台湾的王永庆，无论是这个澳门的那个杜王，或者呢是香港曾经有一个富婆叫做龚如心，那美国有个人叫 Michael Jackson。 有时候你看看这些的曾经是多么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哇，这个粉丝众多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们，常常真的有的就像很多人说的话，叫有些人呢叫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子孙儿女在公堂啊，就都打起来了啊，底下不是在那里打官司，就在那里弄的，反正各种丑闻也都出来了，各种烦恼的事情也都出来了，都刹那间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就会变成这样。结论是什么？常常一个矛盾的人生。没有神，不要说我们没有永恒，没有永生，就在人生短短的这段时间里面，常常感觉翻来覆去，颠来，最后你到弄到后来，好像感觉一个很矛盾的怪圈啊！你想要突破，走不出去，你怎么走，走来走去。所以真的这些年我在不少的地方传福音，也见了不少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么当然也为很多人感恩，有些非常所谓的 high ranking 的那种很高的那种 officer 那种官员，我今天大概不提他们的名字，但是很感恩很多，因为他们的儿女在北美，他们来探亲，结果因着这样的机会，看见他们孩子认识了神，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从羡慕，从惊讶，到最后很多位信了主。我当年在这个六年的牧会时间里面，带了好几位为他们受洗，当中有非常高阶，而这些位到现在我到国内常常有机会去探访他们，拜访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真实完全被神翻转。很多家里面有查经班，很不容易啊。有些他们就专门就是带那些他们那个圈子里面的一起查考圣经。我记得有一年我到中关村去，本来是去给一个也是一个中科院的一个院士，给他有人这边有人托我带个东西给他，那么跟那个老院士坐下来聊一聊，我稍微跟他谈一点福音，他听了很有兴趣，他说你明天能不能来，我找一些我的老同事我的老朋友来一起来听福音。我第二天到他家，二十几位都是白发苍苍的，我很感动，他们这些位是对学问追求很踏实很严谨，但是当人面对真理的时候，你就看见是真理在吸引他们，发现说我们要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很多告诉我说我们小的时候都还是教会学校出来，但是为什么这些年好像我们忘记了，我们从来没有打开圣经去读，从来没有去思想，这是神的作为。今天神州大地福音不再只是停留在所谓中国的草根百姓，多少知识分子，多少大学生，多少的院士，多少的这些位都觉得说需要，需要是真理，我们谁不需要？大卫的人生就让我们看见，如果你靠自己，你以为你是一国之君，你以为你知书达理，你以为我懂得某些理念，我有这个努力，一切都这样的苍白。有一天你发现你最不能胜过的就是你的人性。你能得圣灵里面的私欲吗？你能得圣灵里面那些属地的情感吗？没有办法。 当然最重要的，这段诗篇给我们看见这三样人生非常重要的 keyword： 方向、满足、安全。这大概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你都有这个需要。你都会问，我人生，我方向往哪里去？人生我的满足在哪里？人生我什么地方能够真正有我的安全感？人的一生好像为这三样在奋斗，但是有吗？越走常常越迷茫，越走常常觉得越没有安全。这些年我在北美看到很多位，特别是长辈常常以前有个心，就是养儿防老。那么儿女的话呢，等到有一天知道自己体力也不行了，衰败了，那么就靠儿女。你知道北美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但是两代之间，是三代之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常常很多长辈到了这边呢，用他们的话，我们也水土不服，从儿女的话呢有代沟，我看到太多了。我那个时候常常是去飞机场送这些长辈，他们要回国，来的时候多半都不需要我接。我问当时我们教会因为很多都是学生，那我说你们很忙啊，我说我替你们去接吧。不用不用，张牧师啊，我们自己去。有些还跟我讲的比较诚实，说坦白说不单是去接爸妈，主要是接那几口大皮箱，因为里面干货、南货、北货什么货都有啊，甚至有的是老人家也豁出去了，香肠、火腿都给带来了，就为了去接那个皮箱啊。这爸妈呢也可怜天下父母心，反正就能带的通通都带来。那么等到常常半年一年以后呢，电话来了，张牧师啊，我们很忙，对不起啊，能不能送一下飞机？我说没问题啊，这多半送飞机轮到我，接飞机轮不到我了。在机场真的常常我遇到一些长辈，有的拉着我的手说，张牧师啊，把孩子我们交给教会，交给教会我们放心，我们把孩子交给教会。有些长辈对我说，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我们不会再来。我听了那个话都很惊讶，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常常说不知道，半年一年我们相处下来发现太难了，好像形同陌人。我们真的是掏心掏肺，想什么都替他们帮忙，但是呢总觉得我们也老了，也不中用。有些长辈跟我说，你们年轻人是五子登科，房子、帽子、车子，我们呢也是五子登科，我们是聋子、瞎子、瘸子、哑子、傻子，话也不会讲，车也不会开。结果呢到了美国感觉废人一个，好歹我们在国内也是教授啊，什么医生啊，这跑到这边干嘛呢？而且很多时候还得受气啊。有个老妈妈特别跟我讲，特别难过，她说我就是要帮儿子媳妇啊，结果他们家院子比较大啊，那么有几棵树老掉那个叶子，老妈妈就除了带孩子啊，天天在那扫院子，她越扫越起劲，她就说这是我能够发挥余热啊，我的孩子呢这个让他们专心就工作。哎，没想到有一天呢，这个发现媳妇儿脸色不对，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他很单纯，那叶要掉这么多叶子他就扫起来嘛。结果呢有棵叶子树上有几片叶子没掉，那么美国的垃圾车呢一个礼拜来一次，他想说如果等那个垃圾车来那叶子还没掉，那下次还得等一个礼拜，既然没掉我干脆先给它拔下来。结果就拔了，拔了以后呢，这个太太他的儿媳妇看了就不高兴，这个后来那个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儿子说，儿子啊怎么回事，你太太这么不高兴？儿子说，妈，这我太太没有别的爱好，她最大的爱好吃早餐的时候她喜欢看着窗外，一天一看窗外怎么光秃秃的，这树叶一片一片都没了。老人家也很难过，他说我这好心帮忙啊，那扫几片叶子有什么关系，干嘛给我看脸色呢？也是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就哎呀，有时看到真的很难过。我就安慰这些长辈，我说其实问题在哪里，当我们的心觉得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安全感把依靠就放在人的身上，其实我们自己首先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不要去看别人，你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变呢？用圣经的话说，我们是可变时翻啊，我们人随时都会改变了，我们不要去看别人，连我们自己，我们真的那么忠诚吗？我们真的那么，我们都会变了。 有个太太也很失望啊，她这个，她跟她先生啊，为了吃鱼都要吵架，每次因为一条鱼上来几口，你一口我一口就吃光，太太很生气，太太说你的口味也变得太快了。我记得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一直跟我说你最喜欢吃骨头啊，怎么现在要吃肉？真的、哦，那太太说她当时还有点舍不得啊。虽然谈恋爱，她一看那个先生蛮老实的，啊，拼命给他鱼肉夹，说你吃吧，我就喜欢吃骨头，我就喜欢吃鱼头。太太说，我那时候还心疼呢，啊，你也吃几块，不要不要，你就夹到你碗里都推给我。哎，那个先生那天也蛮老实，他说你要知道原因，很简单呐、啊，恋爱那时候那叫钓鱼，现在叫吃鱼啊，钓鱼当然用骨头了，吃鱼就吃肉了。这个其实你没看，我们变得太快了，对不对？每个人都一进了婚姻就发现怎么都变了，怎么跟过去都不一样。你不要觉得别人在变，别人觉得你也在变。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说这叫客变时番。而我们的方向感、我们的满足感、我们的安全感，全部把它放到人的身上。我们以为一位伟大领袖好像一个舵手一样，所以我们人类的方向跟他走。我们以为我们的满足通通就靠那些金钱物质，我们以为我们的安全就是只要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只要有这一堆我绝对安全。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因为圣经的话说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唯有神是不变的神。你把这个放在一个变的上面，那这次我想大家看了那个画面就知道，你看那个日本，你不能不说它科技不发达，你不能不说它国力不强盛，结果你看整个房整个那个都会移动啊，那个车子什么火车啦、啊、什么船啦、啊、飞机，你看像一个 toy 像个玩具一样，那一切叫什么？这是一个 shaking 的一个世界，一个要震动的国度，我们却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一个震动的上面。而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注意那个永不震动的国，那才是真正我们需要放。所以这段圣经有几个关键哈，第一个他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讲什么？这句话就讲两个方面，方向，人类太需要方向。圣经把人比作羊是非常准确，因为羊这种动物是非常没有方向感，羊的方向就跟着草，哪里有草它往哪里走。而今天这个世界的就用钱，好像一个诱饵，我们跟着它就走。我看到有一对夫妻很有意思，他们生了一个宝贝儿子，结果呢想尽办法要给儿子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结果灵机一动就取了一个名字啊，特有意思。那个爸爸姓许，言无许，妈妈姓钱，他们给这个儿子取名叫许多钱。真的，你看那个报纸很有意思，还挺得意，结果很多人去道贺说哇太棒，赶快申请专利，这许多钱多好，将来这孩子没钱都会有钱，许多钱许多钱。我看完我的这名字，我们那年代那叫绰号，那怎么能叫名字呢？不，现在的人就这样，基本上就是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跟着钱走。大卫明白了，他不是没有过钱，他是一国之君啊，他知道这是会 shaking 会动摇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需要一位真正生命里面带领我方向的人。而且牧者不但是提供方向，也提供真正的依靠。羊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受到伤害的动物，我们人岂不是这样吗？我昨天谈过，不但我们的外体身体非常的软弱，我们的心灵更加的软弱。我越做传道人19年下来，我越看见人性里面是这样的软弱。很多外表都非常刚强，很多都知道到北美以前我们的感觉非常好，你没有一把刷子也有两把刷子，没有两把刷子好像不是猛龙不过江，能够中国10多亿人也就出来那么几个，不得了，每个人都自我感觉很好。那是你还没有真正遇到挑战，你有一天遇到挑战，你知道北美的自杀率要高于在中国，你很难想象那些外表非常刚强的这个强人那个强人，其实我们的心灵是何等软弱。圣经提醒我们真正的依靠在神那里，大卫明白了， 我能靠谁呢？靠我的谋士吗？靠我的勇士吗？靠我的家吗？靠我的孩子吗？有一天这些什么都靠不住。所以他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宁可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这是对人性最深的了解。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神啊，因为你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真的，虽然你有惩罚，有管教，但是你总是好像父母爱着他的儿女，护着他的儿女一样。我宁可落在你的手中，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中。不但提供我们人生的方向，很抱歉，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我看看很有意思哈。这个网络上说没有神，人生其实都一样。20岁以后，故乡外地都一样，因为满世界跑了。现在很少年轻人还守着家，守着那个。30岁以后呢，白天晚上都一样，叫做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40岁以后呢，有没有学历也都一样，因为你发现也都基本定向。50岁以后叫漂亮丑陋都一样，所以什么张露佳啦、章子怡啊，长得都一样。真的。不必太多照镜子了，都差不多了哈。那么他说60岁以后叫官大官小都一样了。有一条线，你再想当官，你过了60大概指望也不大了。70以后房多房少也都一样，终于明白一个人最多只能睡一张床。80以后钱多钱少也都差不多，因为没有什么机会花，也没有力气花。90以后叫男的女的都一样。100岁以后的起不起床也都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透射人生的无奈，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方向，所以跑来跑去，争来争去，最后发现了真的好像什么都一样。而你的依靠从哪里来？所以这段圣经不但说人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能够得着方向和依靠，我必不致缺乏。这是讲到一种确定和满足。昨天我讲过，只有圣经里面的话是非常确定，很少那种模模糊糊的话。人呢，常常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通通都是非常模糊。那里说我必，大卫明白了，我讲这个话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权势，不是我有多少产业，不是我有多少儿女，都不是，是我知道神成了我的牧者，而那种满足能够产生。满足是什么？不致缺乏就是满足。我们大概都同意，我们最大的不安全其实不是我们缺乏，而是我们从来觉得不够。我们总担心，我有时常常蛮怪的一个感觉，我觉得美国这个地方也不能说它的公共设施不好，很多公园啊，很多绿地啊，很多海滩啊，很多，我去看看的多半你发现躺在那儿休息的晒太阳的享受多半还都是墨西哥人啊，尤其在我们加州。你要问一个墨西哥人说你有多少存款呢？坦白说真的他存款没你多。讲白来说，对华人来说，一个人说他很没有钱的，再没有钱多多少少他银行还有一点存款。我们华人大概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民族，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安全感就跟银行的存款有比例哈，那么越往上那么越安全。当然呢，这个最近很多人就不太有安全，因为以前叫这个 401K， 结果后来发现那个 K 没有了，因为一个金融海啸一来就剩了 401K 没有。你再继续去努力吧，你为了那个 K 不知道努力了多久啊，才多了那个 K， 结果一切从头开始，又没有安全了。哇，我一看到还真是那墨西哥人还挺潇洒的，就听听音乐啊，这个吃吃 chips 啊，虽然你觉得不太卫生不太健康，不过他们照吃不误，一个个都胖胖的，很高兴在躺在那儿。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勤奋工作哈，但是确实我们看见一个问题，我们里面很难满足，我们总觉得不够啊，不但为我们这一代不够着急，还为我们下一代着急不够啊，他们也不够，大概子孙后代都不够。所以呢，我们拼死拼活当牛做马，我总得非得搞到一个感觉安全。你真的能够安全吗？结果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的，你发现什么样一刹那间就没有了，然后你又愁眉苦脸啊，又觉得没有安全。 这个人以前做房地产的，结果呢，他的墓碑上说旺铺转让，价格面议。他大概嫌还要继续赚钱，所以有一个叫一居死求合租面议。我不知道两个死人怎么面议哈、不，真的很多时候你就发现那种无休止的没有满足啊。做房地产总希望一栋房多了再来一栋嘛，再买一栋嘛。我们常常非常辛苦，关键在哪里呢？整个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这也是这几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但方向从牧者神那里来，依靠从他来，满足从他来，确定从他来，而且他告诉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意义和目标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这里不但告诉我们要知道意义和目标，是首先需要灵魂的苏醒。人不单是有外面的身体的部分，很显然我们还有精神活动的部分。你知道以前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精神这部分都是唯心的，所以中国大陆大概一直到1980年才有了天津大学出版的那本，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曹日昌教授出版的《普通心理学》。因为之前呢，那个叫做唯心主义全部被打倒了，文革的时候你什么心理学，怎么可能你这个唯心呢？80年开始终于承认人除了有物质的部分还有心理的活动，你的感觉啊，你的情绪啊，包括爱啊。我如果从纯科学的角度我问你，请问爱是什么？你讲不清楚的，爱你能够给我分量吗？能够给我长度吗？宽度吗？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下实验吗？你做不出来。但是你很确定有一定存在的，或者人已经知道有非物质的部分存在。但是非物质够不够呢？不够。人如果有这样的活动，那么动物也有这样的活动。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人就是高等动物，但是你会发现动物里面绝对绝对没有刚刚我讲的。第一，人会追寻意义。你看动物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猫开会，猫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开个会，问一下猫生干嘛？难道我们抓到老鼠就算了吗？到底活着为什么？猫从来没有开这个会啊，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意义这个概念。人很奇怪，一直都会问意义。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会问 why。今天早上在这个成功家吃饭啊，他们这个谈，他们的这个 Melody 那个女儿很可爱，就谈到一个问题就问 why， 因为人一定会问 why， 人的成长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从来没有看一只猫在问 why， 我为什么就抓老鼠呢？我不抓别的呢？我干嘛呢？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人不但有敬拜性，人有那个审美性。你看人看到那个画会感动，我早上很欣赏他们 Melody 很会画画，也看的真的是你人对美就有反应。你有没有看 一头狗在那个毕加索的画前嚎啕大哭，哇太感动了，哇这个画太好了。有没有这样一只狗呢？不会有，因为它里面根本没有审美的观念。人的宗教性，人的审美性，人的创造性已经都告诉我们人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不但不是动物，而且我们里面很显然的有一个灵的成分，这个叫 spirit。 圣经说人这个 spirit 是从这位创造者直接加在我们身上，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里面。而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呢，这个 spirit 好像睡着了，所以这里用苏醒过来， wake up， 醒过来，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基督徒是需要殷勤工作的，而且越在工作里面越明白这个工作的意义。一个神圣的工作出于上帝，因为他要我们去管理看守。所以谈到根本的问题就是四大问题，我们大概都有想过，不过你没有神你找不到答案。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怎么活，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可以回答。罗马书11章3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这节经文，罗马书11章36节，来预备，请。为 万有不单单是人类，所有一切受造之物本于神，归于神，依靠神，荣耀神。这节经文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阿们。我常常觉得没有神了，我们就缺了这个门，我们只有你们我们他们，就缺了一个阿们。你们我们他们的人生是一个平面的人生，多了一个阿们，是你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你的人生从平面变成立体，真正一切的智慧从神来。所以圣经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看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回答古往今来人们没有办法回答的这个四个问题。人从哪里来？本于神。人生的旅途怎么来活？依靠神，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人的归宿在哪里呢？归于上帝，因为他要审判死人活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为着荣耀上帝。我活着为要宣扬他，为要荣耀他，无论他把我放在一个怎样的职分上、位分上，都是为着荣耀他。我活出他的形象，我照他的心意，我传扬他的福音，我活出十字架的生命，都是在荣耀上帝。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你从这些圣经就看见地上还有哪一种的宗教信仰能够这样简单明了准确地提出这些最根本问题的答案。那么最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安慰和得胜，没有人不需要。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人生真正的安慰，是因为这段圣经讲几个关键的词。第一个，他说我们是行过，人生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他感觉就是停留在那里面出不来。行过是什么？就是知道黑暗终究会过去，光明一定在前头。我们信靠上帝的真的有这个感觉。我的父母那个时候，他们特别我爸爸10年在劳改农场，不但每天做苦工啊，到后来整个身体都垮掉，那么肝腹水、肝硬化。爸爸说那个年代啊，真的很奇怪哈、以前批斗他的，后来呢，很多人也跟他一起进了那个劳改队。他在里面看到很多老革命啊、老红军啊、老干部啊，最后熬不过去，有些就自杀了。还真是很少看到基督徒自杀的。为什么能够走过那个最艰难的岁月？因为知道我们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过是行过，你不是停留。不但不是停留，而且呢，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是最深的感觉，人会离开你，主动的、被动的、愿意的、不愿意的。文革的时候，多少家庭一夕之间就一个革命派、一个保皇派、一个造反派，哇，什么都会打起来，然后呢，就一言不合就这个彼此为仇。人会离开，神断不会离开，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情况底下，那是一个最深的安慰。而且他发现真正的敌人，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我们自己。大卫发现这个敌人把他害得好惨，就是里面的私欲。在这个敌人面前，你能够为我摆设筵席，上帝啊，我能得胜。所以他的诗篇51篇，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重新给我有一个正直的灵，我能够再活过来。那么最后这段圣经提到永恒和盼望，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生一世讲时间的长度，住在神的殿中讲空间。在人生里面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很重要的向度，大卫明白了，这两个向度交在神的手中。 在他的恩惠慈爱当中，在他的殿中，也就是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真正通往永恒的路，通往永生的路。我不再是孤单的，我不再是短暂的，能够得到真正的永恒和盼望。人生如果没有永恒和盼望，我们能够走多久，能够走多远？巴不得这位上帝，我们在这两堂的这四堂的里面，尽可能的来谈他的属性，谈他的慈爱，但是人的语言仍然没有办法诉说这位奇妙伟大的神，他愿意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进入他的真理。我愿你我的人生不再是毫无盼望的一首悲歌，能够真正因着神，因着上帝，人生不再一样。我最后给大家做一个个人的见证，要停下来。我在六年前，我在上海被检查出来，说我有咽喉部的这个肿瘤。可能过去这些年，因为常常用讲话，一直发现这个出血。那么那天呢，这个到上海的五官科医院去检查，我本来不太想去，刚好我太太那次我们一起服侍，她说你还是去看一下。我本来想大概一个小时就出来了，我下午还要赶飞机要回美国，结果上午一进去四个小时。我看那医生啊，查了以后叫我赶快拍照，拍那个片子，拍完一张不行再拍，看不清楚又再拍。然后最后一群白头发的医生下一个结论说，马上你回去拿毛巾牙刷，立刻来住院，下午给你开刀。我说干嘛这么紧张，我说我要赶飞机。他们说不是赶飞机的问题，是保命的问题，你这里呢是一个肿瘤，而且照我们的判断，他们给我开本厚厚的那个都照片，那个彩色图片，恶性肿瘤，十有八九恶性肿瘤，马上不要拖把它开掉。我当时还真的没什么反应啊，就觉得说反应不过来，主要是那就回家拿毛巾嘛，我想这个飞机也不用坐了。要出医院的时候，他们又把我太太找到一边去跟他谈一谈。我想什么话我不能听呢，我非得听听。刚好听到一句话，他们对我太太说，你先生想吃什么就尽量给他吃好了。哇，一听这话真的那个心就沉下来。我说我能吃东西的时间都不多了，这看来情况不妙了，真是蛮严重的。结果呢，不但而且你发现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忽然间觉得浑身无力。哎呀，我现在体会了，人常常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打击，如果有一天忽然间你被医生说你已经好像日子不多了，立刻就觉得整个人不但没有办法，整个人好像浑身无力呀。那天后来简短结束，我还是上了飞机。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带那个通讯录，我说我的后面一连串的服饰我总得安排一下，所以呢我太太留在上海，她帮我办那个手续，住院的手续啊，我说我两天就赶回来。那天在飞机上，坦白说真的是前面一半呢很挣扎，胡思乱想，人就这样，一旦有个负面消息，然后就什么通通负面的都出来。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我的孩子才一岁多，很快变孤儿了，哎呀快乐，就会这种想法。然后呢越想越糟，然后呢整个人就没有力量。飞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来，神的话带着能力，我为什么不来读神的话呢？很多时候你会有这种体会，有时候你在痛苦挣扎难过里面，还觉得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神的话，我那天读到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很简单一节经文，那里说，神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非常奇妙，那天那个读经啊，好像那个字都放大一样。我忽然被提醒，提醒什么呢？神说，你的担心跟我的担心很不一样，你担心的是还有几天可以数，我担心的是你怎么数。诗篇九十篇是摩西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你教我，给我智慧，让我真得到智慧啊，好叫我得智慧的心，怎么来数日子啊。我们的人生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最担心就是还有几天啊，还有几年啊，巴不得越长越好，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数呢，让这些短暂的日子跟永恒连在一起。那天是我真正一个悔改的日子，我在飞机上流泪跟神祷告悔改，你赦免我，我还是个传道人，我遇到这样的挫折，第一个腿发软心发慌，好像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求你赦免我，主啊你也教我怎么数。那天很感动，很感谢神，突然间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圣灵的感动，你把自己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你交托我负责。很奇妙，那句话一到心里面啊，真的后半段的那个旅程就完全不一样，非常轻松。我到了美国，我打一个电话给静辉，打给我的太太，我说回来吧，他说回来，医生在说怎么这个病人跑了，这个都安排好了。我说感谢神，我们不要影响那个侍奉。两个礼拜以后，我在美国去检查，也开了刀，六个小时以后，医生说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呢，这个瘤啊，我们开了切了一半去做 biopsy， 做这个切片呢是良性。啊，我一听，我想很多人其实不是被癌害死，是被吓死的。我差不多那时就快被吓死了哈。医生说我这个恶性肿瘤，所以我吓个半死。那么他说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啊，就是我们留了一半还在里面，没做，因为知道你是一个用喉咙的人，开下去就开到你的声带，所以呢风险很大。除非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将来可以改行，我们继续给你做。我一听，我说360行都可以改，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要改行的。既然这样，我说那就不开怎么样？不开你每两个月回来一次，我们要 monitor。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差不多每两个月要回去给医生看一次。而且渐渐我也越来越觉得声音好像因为常常过度的使用，照医生说你最好就不讲话。但是很感恩，我最大的感谢，我们生命里面有一根刺是一个宝贝，因为提醒我们生命不属于我们，也提醒我们好好数日子，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一个恩典，为他而活，让这些日子能够与永生真正连起来。对，我今天真的无论我的同学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他们怎么样，我真的跟他们讲，如果还有100次的选择，我最不后悔的就是这个选择。其实不是我的选择，是神的恩典，不但能够认识他，能够用祈祷和传道来侍奉他，这是他给我极大的荣幸和恩典。巴不得我们每一位一样数算日子，是带着智慧的心，知道今生与永恒连在一起，人生的乐章就真正是一个乐歌得胜的歌。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愿你的话不停止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也许我们这次的特会要结束，愿圣灵的感动不止息的在我们心中，唯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你能满足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牧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都提醒我们，更是你给我们看见永恒，看见你永远的国度。主啊，让我们的心就向着你，好像羊真的愿意向着生命的牧人一样。主啊，你恩待我。最后一次再有一个请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有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你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你真的愿意吗？成为一个开始去认识他，甚至开口跟他祷告，你愿意试试看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愿被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心里面一种愿望，你说我愿意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这位主。谢谢主。举起来请放下，看到了。还有没有呢，亲爱的朋友？我深信这两天奇妙的上帝他一直向我们的心说话，他要提醒告诉我们，最智慧的投资是能够今生与永恒的相连，人生的乐章是接待这位牧人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爱我为我舍命。还有没有？我最后问一次，如果有的话举起你的手来。神要祝福你恩待你，不但是你还有你的全家， 愿神来纪念来祝福。阿爸父啊，求你恩待纪念，你都看见，你都晓得，无论我们心里还有多少的挣扎，巴不得主你的恩惠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特别为我们当中一些好朋友来祷告，主啊，有一些他们举起手来表明他们的心愿，你说有愿做的心，你必要纪念，愿主你回应纪念恩待他们。有一些还有这样那样的挣扎，主啊，你也都晓得我们人的软弱和挣扎，愿主继续给他们前面有机会。总有一天我们相信圣灵那不仔细的工作，要救你自己定义要救的人。主啊，也为我们每一位已经属神的儿女来祷告，愿主，主啊，能够像晚年的大卫一样，真的看见不再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的败坏软弱失败，但是如今我要神在我心里面做主掌权，我真的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求主你的恩惠慈爱怜悯都丰丰满满的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